其五名皇后娄氏，名昭君，是追赠司徒娄内干的女儿。她从小聪明懂事，很多豪门大族来提亲，她都不肯答应。后来看到神武帝高欢在城上服役，惊讶地说：“这才是我真正的丈夫。”于是派侍女表达心意，又多次送去私人财物，让高欢用来提亲，父母不得已同意了。神武帝有了成亲天下的志向后，倾尽家产，结交英雄豪杰，秘密谋划的策略，娄后常常参与。等到受封为渤海王妃，内宫的事情都由她决断。娄后高明言断，一向遵守节俭，往来外舍时侍从不超过十人。她性情宽厚，不嫉妒，对神武帝的姬妾侍从都施以恩惠。神武帝曾要西征出兵，娄后夜里生下了一男一女双胞胎，左右认为情况危急，请求追回神武帝。娄后不听，说：“大王统帅大军，怎么能因为我而轻易离开军营？死生是命中注定的事，来了又有什么用？”神武帝听说后感叹了很久。沙苑战败后，侯景多次请求拨给旌旗20000，说一定能消灭敌人。神武帝很高兴，把这事告诉娄后。娄后说：“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哪里还有回来的道理？得到了塔，指猎物，却失去了侯景，又有什么好处？”于是作罢。神武帝受如如逼迫，想娶如如公主而犹豫不决。娄后说：“这是国家大计，希望您不要疑虑。”等到如如公主到来，娄后让出正室给她住，神武帝惭愧地拜谢娄后。他说他可能会有觉察，希望您断绝往来，不要再顾念我。娄后慈爱诸子，对待他们和亲生没有两样，亲自纺纱织布，每人赐给一袍一裤。他亲手缝制军服，以身作则，率领左右。弟弟娄昭平功名自己显达，其他亲属他从未为他们请求爵位，常说有才就该任用，不能因私情扰乱公义。文襄帝高澄继位后，娄后被晋尊为太妃。文宣帝高阳将要接受魏禅让，娄后坚持不许，文宣帝因此终止。天宝初年，他被尊为皇太后，公谥名为宣训。济南王高英即位，尊他为太皇太后。尚书令杨英等人受遗诏辅政，疏远猜忌诸王。太皇太后秘密与孝昭帝高演及各位大将定下计策诛杀他们，下令废立。孝昭帝即位，他又成为皇太后。孝昭帝去世，太后又下诏立武成帝高湛。大宁二年春，太后卧病，衣服忽然自己掀起来，他听信巫婆的话，改姓石氏。四月辛丑日，在北宫去世，享年62岁。五月甲申日，合葬于义平陵。太后共怀过6男2女，都有感梦。怀文襄帝时梦见一条断龙，怀文宣帝时梦见大龙，头尾连接天地，张口动目，情形惊人。怀孝昭帝时梦见一条蜷曲在地上的龙，怀武成帝时梦见龙在海中洗浴，怀魏两位皇后时都梦见月亮入怀，怀襄城柏林二王时梦见老鼠钻入一下。太后去世前有童谣说：“九龙母死不作孝。”等到太后去世，武成帝不换丧服，仍穿着大红袍。不久登上三台，摆酒奏乐，宫女进献白袍，武成帝发怒，将白袍扔到台下。何氏开请求停止奏乐，武成帝大怒，打了他。武成帝在兄弟中排行第9，大概就是这童谣的应验。如如公主是如如主御酒驴阿那圭的女儿，如如强盛，与西魏通好，打算联合兵力东伐。神武帝对此忧虑，派杜弼出使如如，为世子求婚。阿那圭说：“高王自己娶就可以。”神武帝犹豫不决，玉璟与武明皇后及文襄帝都劝他娶，于是听从。武定三年，派慕容衍前去下聘，称为如如公主。八月，神武帝在下馆迎接，阿那圭派弟弟突突家来送女儿，并回聘，还告诫说等见到外孙，然后才能回国。公主性情严厉，一生不肯说汉语。神武帝曾生病，不能去公主那里，突突家怨恨不满。神武帝从社堂带病乘车去公主处，他受到的照顾保护就是这样。神武帝去世，文襄帝按照如如国法娶了公主为妻，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彭城太妃尔朱氏，是尔朱荣的女儿，原为魏孝庄帝的皇后。 神武帝纳他为侧室，敬重程度超过娄妃，每次见面一定整束衣带，自称下官。神武帝迎接如如公主回来时，尔朱氏在木井北迎接，与如如公主前后分开行走，互不见面。公主拉开角弓仰射飞翔的螭鸟，见应声而落。尔朱妃拉开长弓斜射飞鸟，也一箭命中。神武帝高兴地说，我的这两个妻子都能击贼。后来他出家为尼，神武帝为他建造佛寺。天宝初年被尊为太妃。等到文宣帝狂饮醉酒，想要对太妃无礼，太妃不从，于是遇害。小尔朱氏是尔朱兆的女儿，起初是建明帝的皇后，神武帝纳了她，生下任城王高协。不久她与赵郡公高琛私通，被迁到灵州，后来嫁给了范阳卢景章。上党太妃韩氏是韩轨的妹妹，神武帝微贱时想娶她，韩轨的母亲不允许。等到神武帝显贵，韩氏的丈夫已死，于是纳了她。冯翊太妃郑氏名大车，是郑延祖的妹妹，起初是魏广平王的王妃。迁都邺城后，神武帝纳了她，宠爱在后宫中居首，生下冯翊王高润。神武帝征讨刘礼生时，文襄帝与郑大车私通。神武帝回来后，一个婢女告发，两个婢女作证。神武帝打了文襄帝100杖，并幽禁起来，武名后也遭到隔离。当时彭城尔朱太妃得宠，生下王子高由，神武帝有废立之意。文襄帝向司马子如求救，子如来朝见，假装不知道，请求见武名后。神武帝告诉他原因，子如说，我的儿子司马萧难也奸淫过我的妾，这样的事正好可以掩盖。王妃是大王的结发妻子，常拿父母家的财物奉养大王，大王在怀朔被杖打，背上没有完好的皮肤，王妃昼夜供给看护创伤，后来躲避葛荣贼兵，一起逃到滨州。贫困时烧马粪，自己做靴子，恩义怎么能忘记？夫妻相配，女儿配给天子，儿子继承大业，还有楼领军的功勋，怎么能动摇？一个女子如同草芥，况且婢女的话不一定可信。神武帝于是让子如审理此事。子如见到文襄帝，责备他说，男子汉为什么要怕威势而诬陷自己？于是教那两个婢女翻供，胁迫告发者自缢，然后起奏神武帝说，果然是假话。神武帝非常高兴，召见武明后和文襄帝。武明后远远看见神武帝，一步一叩头。文襄帝一边拜一边上前，父子夫妻相对哭泣，于是和好如初。神武帝摆酒说，保全我们父子的是司马子如，赏赐他黄金130斤，文襄帝赠送良马50匹。高阳太妃尤氏父亲尤金之曾任相州长史，神武帝攻克邺城时想纳他，尤金之不答应，于是强行拉走娶了他。尤金之不久去世。尤氏在各位太妃中最有德性训斗，诸王公主的婚嫁常由他主持。冯娘是冯子昂的妹妹，起初是为仁成王的王妃，后来嫁给了尔朱世隆。神武帝纳了她，生下扶阳公主。李娘是李延时的堂妹，起初是为成阳王的王妃。还有王娘生下永安王高俊，穆娘生下绛平王高焉，他们都早逝，没有成为太妃。文襄晋皇后袁氏是为孝敬帝的姐姐，孝武帝时她被封为冯翊公主，嫁给文襄帝。她容貌德性兼美，极其和顺恭敬。起初生下河间王高孝婉时，文襄帝还是世子。三天后孝敬帝驾临世子府地，赐给锦彩和布帛万匹。世子推辞，请求接受诸位权贵的礼赠，于是10个房间都堆满了。接着生下2个公主。文宣帝受禅后尊她为文襄皇后，住在敬德宫。到了天宝六年，文宣帝逐渐变得混乱疯狂，于是把她迁到高阳的宅地，并夺取了她的府库，说，我哥哥以前奸淫过我的妻子，我现在必须报复。于是奸污了文襄皇后。高氏家族的妇女不论亲疏，她都让左右在面前乱交。她用葛藤做成绳索，让魏安德公主骑在上面让人推拉，又命令胡人狠狠侮辱她。文宣帝自己也裸露身体向群臣展示。武平年间，文襄皇后去世，覆葬于翊平陵。琅琊公主名玉仪， 是位高阳王元兵的同父异母妹妹。起初不被家族看中，沦为孙腾的妓女，孙腾又抛弃了她。文襄帝在路上遇到她，喜欢并纳了她，于是受到特殊宠爱，上奏魏帝封她为公主。文襄帝对崔季叔说，你一直以来为我找美女，不如我自己找到一个绝色佳人，崔仙一定会直言进谏，我也有办法对付他。等到崔仙前来禀报事情，文襄帝不再给他好脸色。过了三天，崔仙怀揣名帖掉在文襄帝面前。文襄帝问，用这个干什么？崔仙惶恐地说，没能通报公主。文襄帝非常高兴，拉着崔仙的手臂进去见公主。崔季叔对人说，崔仙常恨我谄媚，在大将军面前每次说叔父该杀，等到他自己谄媚起来却超过了我。玉仪的同母姐姐静怡先前嫁给黄门郎崔阔，文襄帝也宠幸他，二人都被封为公主。崔阔父子因此破格提拔，赏赐非常丰厚。文宣皇后李世民祖娥是赵俊李熙宗的女儿，容貌德行很美，起初是太原宫的夫人。等到文宣帝要立中宫时，高隆之、高德正说，汉人女子不能做天下国母，应该另选好的配偶。杨英坚持请求按照汉魏旧例不改立原配，但高德正仍然坚决请求废后而改立段昭仪，想借此结交勋贵作为援助。文宣帝最终没有听从，立了李氏为后。文宣帝喜欢捶打嫔妃，甚至有人被杀死，只有皇后一人受到礼敬。天宝十年改成可贺敦皇后。孝昭帝即位后，他降居昭信宫，号称昭信皇后。武成帝登基后逼迫皇后淫乱，说如果不答应我，我就杀了你的儿子。皇后害怕顺从了。后来皇后怀孕，太原王高绍得到阁门不能见面，他生气地说，儿子难道不知道吗？姐姐肚子大了，所以不见我。皇后听后非常羞愧，因此生下女儿后没有养活。武成帝横刀骂道，你杀了我的女儿，我为什么不杀你的儿子？在皇后面前把高绍德打死。皇后大哭，武成帝更加愤怒，剥光皇后的衣服乱打，皇后呼天不止。武成帝把她装进绢袋，流血淋漓，扔进取水中，很久才苏醒，用牛车送到妙圣尼寺。皇后生性喜爱佛法，因此出家为尼。北齐灭亡后，她进入关中，隋朝时得以返回赵郡。段昭仪是段韶的妹妹。结婚当晚，段韶的妻子袁氏按照民间戏弄女婿的习俗戏弄文宣帝，文宣帝记恨在心。后来文宣帝发怒，对段韶说，我会杀了你妻子。袁氏害怕，躲到楼太后家里，整个文宣帝时代不敢出来。段昭仪才色兼美，所受礼遇几乎等同于正妻。后主时她改嫁给陆尚书唐雍。王平是琅琊人，王平的姐姐先嫁给崔修，文宣帝同时宠幸他们，多次到他夫家，破格任用崔修为尚书郎。薛平本是唱家女，十四五岁时被清河王高岳所喜爱，他父亲请求送入宫中，大受宠爱，他的姐姐也一起禁欲。文宣帝后来知道他先前与高岳私通，又为他父亲请求司徒宫的官职。文宣帝大怒，先去杀了他的姐姐。薛平当时有身孕，分娩后也被处死。孝昭皇后袁氏是开府圆蛮的女儿，起初是常山王妃，天宝末年赐姓布六姑。孝昭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孝昭帝去世，她跟随灵柩到邺城。刚过坟桥时，武成帝听说皇后有奇药，追索不得，派宦官到车上顿加羞辱。他降居顺成宫。武成帝杀了乐陵王后，袁氏被隔绝，不能与家人互通音信。宫闱内忽然有流言，武成帝下令检查推究，得到了皇后的父亲和兄长的书信，袁蛮因此获罪免官。后来北齐灭亡，袁氏进入周朝宫中。隋文帝做宰相时被放回山东。武成皇后胡氏是安定胡延之的女儿，她的母亲是范阳卢道约的女儿。当初怀孕时，有个胡僧上门说，这家的葫芦里有月亮，不久就生下了皇后。天宝初年被选为长广王的王妃，生下后主那天，有猫头鹰在产帐上鸣叫。武成帝去世后被尊为皇太后。 洛敖和何世开密谋杀害赵郡王高瑞，将娄定远、高文瑶外放为刺史。何世开、洛敖奉承讨好太后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当初武成帝在世时，太后与几个宦官行为不端，武成帝宠幸何世开，常常与太后玩握手，因此与太后私通。自从武成帝去世后，太后多次出宫到佛寺，又与僧人谭宪私通。他把金钱铺在谭宪的座位下，又把武成帝生前所用的香宝壶床挂在谭宪的墙上，还在内殿设置了100名僧人，假托听讲经，日夜与谭宪同寝，任命谭宪为昭玄统。僧人们远远指着太后戏弄谭宪，甚至称他为太上。后主听说太后行为不检，但没有相信。后来朝见太后，见到两个年轻尼姑喜欢，并召见他们，结果竟是男子。于是谭宪的事情也败露了，都被处死，同时杀了元山王三郡君，他们都是太后亲近的人。后主从晋阳护送太后回邺城，到了子墨，突然遇到大风。兼任舍人的魏僧伽精通风角之术，上奏说立刻会有暴乱的事发生。后主假称邺城有紧急情况，持弓缠弓弦，骑马疾驰进入南城，命令邓长瑜将太后幽禁在北宫，又下敕令内外所有亲属一律不得与太后相见。过了很久，后主才迎接太后回宫。太后当初听说使者到来，非常惊恐，担心会有不测。每次太后设宴，后主也不敢品尝。北周使者袁伟来聘问，作《树行赋》，叙述郑庄公打败共叔段而放逐姜氏的故事。文辞虽然不工整，当时的人对此深感惭愧。北齐灭亡后，太后进入北周，肆意淫乱。开皇年间去世。弘德夫人李氏是赵郡李叔让的女儿，当初是北魏晋帝的嫔妃，武成帝纳了她，生南阳王高仁胜，成为太妃。她的姐姐是南安王高斯的王妃，因丈夫谋反被牵连，被烧死。太妃听说后发狂而死。文宣王的嫔妃以及宫中卢乐叉的妹妹武成帝都纳为嫔妃。武成帝去世后，胡后命令这两位嫔妃自杀，两位嫔妃悲伤哭泣，后主为之伤感，私下送给他们衣物，让他们出宫躲避。卢氏抚养淮南王，后来成为太妃，又有马嫔，也得到宠幸，被皇后嫉妒，自缢而死。彭荣、任祥都有女儿，因为父亲兄长的事情受牵连，都入宫，被文宣帝宠幸。武成帝以彭氏为夫人，抚养齐安王，任氏生丹阳王，都成为太妃。后主皇后胡律氏是左丞相胡律光的女儿，当初立为皇太子妃，后主即位后立为皇后。武平三年正月生了个女儿，后主想取悦胡律光，假称生了男孩，为此大赦天下。胡律光被杀后，皇后被废黜在别宫，后来命令他出家为尼。北齐灭亡后，他改嫁给开府元人。后主皇后胡氏是陇东王胡长仁的女儿，胡太后失去了母仪天下的风范，深感惭愧，想取悦后主，于是在宫中打扮皇后，让后主见到她。后主果然很高兴，立为弘德夫人，晋封左昭仪，极为受宠。胡律皇后被废后，陆敖想立穆夫人代替，太后不同意，祖孝征请求立胡昭仪，于是立为皇后。陆敖既不是劝立之人，心里又想着穆夫人，后来在太后面前变色说什么亲侄女，竟说出这样的话。太后问说了什么话，回答说不能说，再三追问才说他对天子说太后行事多违法，不可作为榜样。太后大怒，叫皇后出来，立刻剃去她的头发，送她回娘家。后主想念她，常常写诗传递情意，后来与胡律废后一起被召入宫中。几天后邺城失守，皇后也改嫁了。后主皇后穆氏名协力，本是胡律皇后的随从婢女，母亲名清霄，本是穆子伦的婢女，辗转进入侍中宋清道家，与人私通生下皇后，不知其氏族。有人说皇后就是宋清道的女儿，小字黄花，后字舍利。宋清道的妻子嫉妒，在清霄脸上刺了宋字。宋清道被处死后，黄花因此入宫，得到后主宠幸，宫中称为舍利大监。女侍中陆太姬知道她得宠，收养为女儿， 推荐为弘德夫人。武平元年六月生下皇子高恒，当时后主还没有太子，陆氏暗中结交，认为抚育太子之任不可无人。当时皇后胡律氏是丞相胡律光的女儿，担心她怀恨，先让她母亲养育高恒立为皇太子。陆氏认为国姓重要，穆陆相对，又上奏赐姓穆氏，胡庶人被废，陆氏有功劳，所以立为皇后，大赦天下。当初有折冲将军袁正烈在邺城东边水中得到玉玺进献，上面刻着天皇后玺，大概是石室制作的，下诏书公告，认为是幕后的祥瑞。武成帝为胡后制作珍珠裙裤，花费不可计算，被火烧毁。后主立穆皇后后，又为他制作。正值北周武帝遭遇太后丧事，后主下诏派侍中薛姑、康买等为吊丧使者，又派胡商携带锦彩三万匹与吊丧使者同去，想购买珍珠，为皇后造七宝车。周人不肯交易，但最终还是造成了。在此之前，童谣说黄花是玉落，轻伤满杯浊，是说黄花不会长久。后主自从立幕后以后，昏醉饮酒无度，所以说轻伤满杯浊。陆氏的儿子洛提婆下诏改姓为穆，陆氏为太姬，都是因为皇后的缘故。皇后既然以陆氏为母亲，以提婆为本家，就不再理睬清霄。清霄后来自己治疗脸上的刺字，想求见皇后，被太姬陆袄派人禁止看管，最终没能见到。冯淑妃名小莲，是大幕后的随从婢女，幕后失宠后，在5月5日把她进献给后主，号称续命。她聪慧狡黠，能弹琵琶，擅长歌舞，后主被她迷惑，坐则同席，出则并马，希望生死都在一起，命令淑妃住在龙基堂。淑妃讨厌这是曹昭仪曾经住过的地方，下令全部更换其陈设。北周军队攻取平阳时，后主正在三堆打猎，晋州多次告急，后主想返回，淑妃请求再杀一围，后主听从了他。有见识的人认为后主明伪，杀围之言不是吉兆。等到后主到达晋州，城池已经快要陷落了。北周军挖地道攻城，城墙陷落十余步，将士们想乘势攻入，后主下令暂时停止，召淑妃一起来看。淑妃梳妆打扮，未能及时到来，北周人用木头堵塞缺口，城池于是没有攻下。旧俗相传晋州城西时尚有圣人足迹，淑妃想去看，后主担心弩箭射到桥上，所以抽出攻城木料造远桥，监工射人因未能快速建成而受罚。后主与淑妃过桥，桥坏了，到夜里才返回。后主称淑妃有功勋，要立她为左皇后，立即派使者持马去取衣宅等皇后服饰，仍与她并骑观战。东边军队稍稍退却，淑妃害怕地说军队败了，后主就带着淑妃奔逃返回。到了红桐树，淑妃正在用粉镜打扮，后面乱声喊贼来了，于是又逃跑。内参从晋阳送来皇后衣服，后主停下马让淑妃穿上，然后离去。后主逃到邺城，太后后来才到，后主不出城迎接。淑妃将要到来，后主凿开北城门出城十里迎接，又带着淑妃逃往青州。后主到达长安后，向周武帝请求把淑妃给他。周武帝说，我看天下如同脱鞋，一个老妇人难道我会吝惜吗？于是把淑妃赐给了他。等到后主被害，把淑妃赐给代王宇文达，很受宠爱。淑妃弹琵琶，音弦断了，作诗说，虽蒙今日宠，犹忆昔时怜，欲知心断绝，因看交上弦。代王妃被淑妃禁谗言，几乎被处死。隋文帝要把淑妃赐给代王妃的哥哥李寻，命令他穿布裙充米。李寻的母亲逼他自杀。后主以李祖卿的女儿为左昭仪，晋封为左额英，裴氏为右额英。额英这个名号是兼取顺妃娥皇，女英的名字由杨修之所制定。乐人曹僧奴进献两个女儿，大女儿触怒后主被剥去面皮，小女儿弹琵琶被立为昭仪，以曹僧奴为日南王。僧奴死后又使其兄弟妙达等二人显贵，同一天都封为郡王。为昭仪另建龙基堂，极为华丽，陆袄诬陷他行旁门左道，于是杀了他。又有董昭仪、毛夫人、 彭夫人、王夫人、小王夫人、二李夫人都受到宠幸。毛氏能弹筝，本是何世开推荐入宫的。后主宠幸的彭夫人也是以歌妓身份进献。她死在晋阳，后主为她建造佛寺，与总持寺规模相等。一个李氏是吏户的女儿，因弹舞弦琴进献。另一个李氏就是李孝贞的女儿。小王氏生了一个儿子，在旁的宦官都得到赏赐。毛氏的哥哥毛思安越级晋升为五位。董氏的父亲董贤义被任命为君主，因昭仪也越级晋升为开府。其余姻亲大多做到大官。周文皇后袁氏是北魏孝武帝的妹妹，当初封为平原公主，嫁给开府张欢。张欢生性贪婪残暴，对待皇后无礼。孝武帝杀了张欢，改封皇后为冯翊公主，嫁给周文帝，生孝敏帝。西魏大统十七年去世，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于成陵。孝明帝即位后追尊为王后，武成初年又追尊为皇后。文宣皇后赤奴氏是代地人，周文帝为丞相时纳她为姬妾，生下了武帝。天和二年六月尊为皇太后，建德三年三月去世，五月葬于永固陵。孝敏皇后袁氏名胡魔，是北魏文帝的第五个女儿，当初封为晋安公主。周孝敏帝为略阳公时娶了她，即位后立为王后。孝敏帝被废黜后，皇后出家为尼。建德初年，武帝诛杀晋公宇文护，给孝敏帝上尊号，以袁氏为孝敏皇后，住在崇义宫。隋朝取代北周后，皇后出宫住在李相宅地。大业十二年去世。明晋皇后独孤氏是太保魏公独孤信的长女，周明帝在藩邸时纳她为夫人。二年正月立为王后，四月去世，葬于昭陵。武成初年追尊为皇后。明帝去世后与皇后合葬。武成皇后阿史那氏是突厥木干可汗四金的女儿，突厥消灭如如后，竟有塞北之地，置在清陵中原。周文帝正与北齐争衡，结交突厥以为援助。四金起初想把女儿嫁给周文帝，不久又反悔。武帝即位后，前后多次派遣使者。保定五年二月，下诏命陈公宇文纯、许公宇文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安公杨健等人备办皇后的礼仪及行殿，以及六宫以下120人到四金的牙帐迎接皇后。四金又答应与北齐通婚，怀有二心，宇文纯等人多次请求不能复命。恰逢雷锋大起，吹坏了他的穹庐，四金非常恐惧，认为是上天谴责，于是以礼送皇后，宇文纯等人奉宁而归。天和三年三月到达，武帝以轻盈之礼迎接。皇后有姿容美貌，善于举止，武帝非常尊敬礼遇她。宣帝即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大象元年二月改为天元皇太后。二年二月又尊为天元上皇太后。宣帝去世，晋帝尊为太皇太后。隋开皇二年去世，年32岁。隋文帝下诏有关部门备礼，将皇后复葬于孝陵。武皇后李氏名俄姿，是楚地人。于景平定江陵时，皇后家被抄没。到长安后，周文帝把皇后赐给武帝。皇后得到亲近宠幸，生下了宣帝。宣政元年七月尊为帝太后。大象元年二月改为天元帝太后。七月又尊为天皇太后。二年二月尊为天元圣皇太后。宣帝去世，晋帝尊为大帝太后。隋开皇元年三月出家为尼，改名长碑。八年去世，以尼姑之礼葬于京城南。宣皇后杨氏名叫丽华，是隋文帝的长女。文帝还是皇太子时，武帝为文帝娶她做了皇太子妃。宣政元年闰六月，她被立为皇后。后来宣帝自称天元皇帝，封她为天元皇后。不久又设立天皇后以及左右皇后，加上她一共四位皇后。二年二月下诏取法四星，于是她和另外三位皇后都加上了尊号，册封她为天元大皇后，又设立天中大皇后，与她的皇后共五位。皇后性格温柔婉顺，不嫉妒，四位皇后和嫔妃宫女们都爱戴敬仰她。后来宣帝日渐昏庸暴虐， 喜怒无常。曾经责备皇后，想要加罪于他，皇后举止安详从容，言辞神色毫不屈服。宣帝大怒，于是赐皇后死，逼令他自杀。皇后的母亲独孤氏听说后，到宫门谢罪，叩头流血，这样才得以免死。宣帝去世，敬帝尊奉皇后为皇太后，住在洪圣宫。当初宣帝病重，下诏让隋文帝进入宫中侍奉疾病。等到病情危急时，刘昉、郑毅等人假托诏命让隋文帝接受一命辅政。皇后起初虽然没有参与谋划，但认为继位的君主年幼，恐怕大权落入其他家族，对自己不利。听说刘昉、郑毅已经执行了这道诏令，心里很高兴。后来皇后知道隋文帝有篡位的意图，内心很不平。等到禅让之事发生，更加愤慨惋惜。隋文帝内心很愧对他。开皇初年，封皇后为乐平公主。后来又商议改变她的志向，皇后发誓不答应，于是作罢。大业五年，他跟随炀帝巡幸张掖，在河西去世。下诏送回京城，有关部门备办礼仪，将他合葬在定陵。宣帝皇后朱氏，名叫满月，是吴地人。他的家人因事获罪，被没入东宫。宣帝还是太子时，他被选去掌管衣服，宣帝召他宠幸，于是生下了敬帝。大象元年四月，他被立为天元帝后。七月，改封为天皇后。二年二月，又改封为天大皇后。皇后本来不是良家女子，又比宣帝年长十多岁，关系疏远，地位低贱，没有宠爱。因为敬帝的缘故，特别受到尊崇，地位仅次于杨皇后。宣帝去世，敬帝尊奉她为帝太后。隋开皇元年二月，她出家为尼，改名法静。六年，去世，按照尼姑的礼仪安葬在京城西边。宣帝皇后陈氏，名叫月仪，自称是颍川人，是大将军陈山提的第八个女儿。大象元年六月，被选入宫，封为德妃。一个多月后，立为天佐皇后。二年二月，改为天佐大皇后。三月，又下诏说坤仪与德星相配，土数只有五，在四位大皇后之外，增立一位天中大皇后。于是封她为天中大皇后。宣帝去世，她出家为尼，改名华光。后来在唐永徽初年去世。她的父亲陈山提原本是尔朱兆的奴仆，在齐朝做官，官至特进、开府、东兖州刺史、谢阳王。武帝平定齐朝后，拜为大将军，封西阳公。大象元年，因为陈皇后的缘故，越级授为上柱国，晋升为与国公，任命为大宗伯。宣帝皇后袁氏，名叫乐赏，是河南洛阳人，开府元盛的第二个女儿。十五岁时被选入宫，封为贵妃。大象元年七月，立为天佑皇后。二年二月，改为天佑大皇后。宣帝去世，她出家为尼，改名华盛。当初她和陈皇后同时被选入宫，都封为妃子。等到升为皇后，又在同一天接受册封。宣帝宠爱这两位皇后，礼数相等，年龄又相同，他们特别亲近友爱。等到出家为尼之后，李后、朱后以及尉迟后相继去世，而这两位皇后在贞观年间还活着。皇后的父亲元盛，年轻时因为是元氏宗室，被拜为开府。大象元年七月，因为皇后的缘故，晋位上柱国，封一国公。宣帝皇后尉迟氏，名叫樊氏，是蜀公尉迟迥的孙女。起初嫁给了杞国公宇文亮的儿子西阳公宇文温，按照宗室妇女的惯例入朝，宣帝逼迫宠幸了她。等到宇文亮谋反，宣帝杀了宇文温，将尉迟氏追回宫中，封为长贵妃。大象二年三月，立为天佐大皇后。宣帝去世，她出家为尼，改名化道。隋开皇十五年去世。晋帝司马皇后，名叫令姬，是柱国荥阳公司马萧南的女儿。大象元年二月，宣帝传位给晋帝，七月为晋帝娶她为皇后。二年九月，隋文帝因为皇后的父亲投奔陈朝，废皇后为平民。后来她嫁给了隋朝司州刺史李丹为妻，贞观初年还活着。隋文献皇后独孤氏，名伽罗，是河南洛阳人，北周大司马魏公独孤信的女儿。 独孤信见隋文帝有奇特的相貌，所以把女儿嫁给了他。当时他14岁，文帝与他情投意合，发誓不与其他女人生儿子。皇后的姐姐是周明帝的皇后，长女是周宣帝的皇后，皇亲国戚的显赫无人能比，而皇后总是谦卑自守。等到周宣帝去世，隋文帝住在宫中总揽政务，皇后派李元通对文帝说，骑虎之势一定下不来，努力吧。等到文帝受禅即位，立他为皇后。突厥曾经与中原进行贸易，有一箱明珠价值800万，幽州总管殷寿禀告皇后买下。皇后说，如今戎狄屡次侵犯，将士疲劳，不如把800万分赏给有功的人。百官听说后都来祝贺，文帝很敬畏他。文帝每次上朝，皇后总是与文帝同乘辇车前往，到阁门前才停下，派宦官四查文帝正是有失误之处，随即匡正劝谏，多有补益。等文帝退朝后，一同返回宴饮休息，相对欣然。皇后早年失去父母，常常感伤思慕，见到公卿有父母的，常常向他们行礼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周礼规定百官的妻子由王后任命，古代有典章制度，请依照古制。皇后说，让妇人参与政事，恐怕从此开始不能开这个头，没有允许。皇后常常对各位公主说，周朝的公主大多没有妇德，对公婆失礼，离间疏远骨肉，这是不顺之事，你们应当警戒。皇后的姑表兄弟都督崔长人犯法，应当斩首。文帝因为皇后的缘故想要赦免他，皇后说，国家大事怎能顾及私情，崔长人最终被处死。皇后的一母弟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，获罪应当处死。皇后三天不吃东西，为他请命说，独孤陀如果危害政治，侵害百姓，我不敢说情，如今是因我而获罪，请饶他一命。独孤陀于是减刑一等，皇后生性节俭。文帝曾经配置止泻药，需要一两胡粉，宫内没有用，竟然找不到，又想赐给柱国刘松的妻子织锦衣领，宫内也没有。文帝因为皇后不喜欢华丽，当时有七宝车和镜台极其精巧华丽，文帝下令毁掉七宝车，把镜台赐给皇后。皇后一向喜好读书，见识通达古今，凡是说话议事都与文帝心意相合，宫中称他们为二圣。曾经梦见北周阿史那皇后，说受罪辛苦，请求做功德，第二天告诉文帝，文帝为他立祀祈福。皇后的哥哥的女儿丈夫在滨州去世，皇后的嫂子因为女儿有身孕，请求不去奔丧。皇后说，妇人侍奉丈夫怎能不去，她婆婆还在，应当自己请示，婆婆不允许，女儿就去了。皇后很仁爱，每次听说大理寺判决囚犯，没有不流泪的，但生性尤其妒忌，后宫没有人敢侍寝。尉迟迥的孙女有美色，原先在宫中，文帝在仁寿宫见到她很喜欢，于是得以宠幸。皇后等文帝去上朝，暗中杀了她。文帝大怒，独自骑马从宫院中出来，不走大路，进入山谷间30多里。高炯、杨素等人追上，拉住马劝谏。文帝叹息说，我贵为天子，却不得自由。高炯说，陛下怎能因为一个妇人而轻视天下。文帝的怒气稍微缓解，停马很久，到夜里才回宫。皇后在阁内等候文帝，等文帝回来，流着泪跪拜谢罪。高炯、杨素等人从中调和，文帝设宴极尽欢乐，皇后从此意志颇为受挫。当初皇后因为高炯是父亲的门客，对他很亲近礼遇，到这时听说高炯称自己为一个妇人，于是怀恨在心，又因为高炯的妻子死了，他的妾生了儿子，更加不喜，逐渐进谗言诋毁。文帝也对皇后言听计从，皇后看到各位王爷和朝士有妾室怀孕的，一定劝文帝斥退他们。当时皇太子有很多内宠，太子妃袁氏突然去世，皇后认为是太子宠爱的云氏害死了他，于是暗示文帝罢免了高炯，最终废黜太子，立晋王杨广为太子，这都是皇后的谋划。仁寿二年八月甲子日，太阳出现四重光环，几四日金星侵犯轩辕星座，当天夜里皇后在永安宫去世，时年59岁，葬于泰陵。 此后，宣华夫人陈氏、荣华夫人蔡氏都得到宠爱，文帝很迷恋他们，因此生病。等到病危时，对侍者说，如果皇后还在，我不会到这一步等等。宣华夫人陈氏是陈宣帝的女儿，天性聪慧，姿容美貌无双。等到陈朝灭亡，被发配到掖庭，后来被选入宫为嫔。当时独孤皇后生性妒忌，后宫很少有人能侍寝，只有陈氏得到宠爱。炀帝还在藩国时，暗中有夺取太子之位的计谋，图谋得到内助，常常向他送礼，进献金蛇、金驼等物来讨好陈氏。在皇太子废立之际，陈氏很出了力。等到文献皇后去世，陈氏进位为贵人，专房独宠，主持决断内宫事务，六宫无人能比。等到文帝病危，遗诏封他为宣华夫人。当初文帝在仁寿宫卧病，夫人与皇太子一同侍奉疾病，清晨换衣服时被太子逼迫，夫人抗拒得以免脱。回到文帝那里，文帝奇怪他神色有异，问他，夫人哭着如实回答。文帝愤怒地说，畜生怎能托付大事，独孤确实误我，意思是说文献皇后。于是呼唤兵部尚书柳树、黄门侍郎袁言说，叫我的儿子。柳树等人叫太子。文帝说，是杨勇。柳树、袁言出宫写完诏书后，给左仆射杨素看，杨素把情况告诉了太子，太子派张衡进入寝殿，于是命令夫人和后宫一同侍疾的人都到别的房间去。不久听说文帝去世，但未发丧。夫人与诸位后宫互相看着说，事情变了，都脸色变动，两腿发抖。午后太子派使者送来金盒子，边缘贴着纸，亲自署名封笺，赐给夫人。夫人见了感到害怕，以为是毒药，不敢打开。使者催促，于是打开，剑盒中有几枚同心结。诸位宫女互相说，能免死了。陈氏愤怒地退后坐下，不肯致谢。诸位宫女一起逼迫他，才拜谢了使者。当天夜里，太子奸污了他。炀帝即位后，他出宫住在仙都宫，不久又被召入宫，一年多后去世，时年29岁。炀帝深为哀悼，为他写了《神伤赋》。荣华夫人蔡氏是丹阳人，陈朝灭亡后被选入宫为侍妇，容貌仪态温柔美好，炀帝很喜欢她。因为文献皇后的缘故，很少能得宠幸。文献皇后去世后，逐渐得到宠遇，封为贵人，参与决断宫业事务，地位仅次于陈氏。炀帝卧病时，加号荣华夫人。炀帝去世后，也被炀帝奸污。炀帝闵皇后萧氏是梁明帝萧悝的女儿。江南风俗，二月出生的孩子不养育，皇后因为二月出生，因此由叔父萧吉收养。不到一年，萧吉夫妻都死了，转而寄养在舅舅张科家。张科非常贫困，皇后亲自劳作辛苦。炀帝为晋王时，文帝为他在梁国选妃，占卜各位女子都不吉利。萧悝于是从舅舅家接回皇后，让使者占卜说吉利，于是册封为妃。皇后性情温顺，有智慧见识，好学能写文章，颇懂占卜天象，文帝非常赞赏。炀帝很宠爱敬重她。等到炀帝即位，立为皇后，炀帝每次出游，她无不跟随。当时皇后见炀帝失去德行，心里知道不对，但不敢多言，于是做了数字赋来自我寄托。其词如下：承受祖先积善的余庆，在皇宫中充任洒扫之职，担心美名不能树立，将会辜负祖先的在天之灵，于是昼夜不敢懈怠，实在是敬畏幽冥的上天。虽然自强不息，但确实愚昧迟钝，多有挚爱，想在天子面前尽节，但才能跟不上心愿，实在是平庸浅薄，而多有幸运承受了隆厚的恩宠，仰赖天高地厚，适逢王道升平，像天地一样覆盖承载，与日月一样光明，于是春天生长，夏天成长，与万物一同繁荣。愿意立下恭谨节俭的志向，私下警戒自满，有谁想到知足，如果不去希求虚名，只有志得鸿身，性情不清净声色，感怀旧日的恩情，在朝廷中寻求顾见，承蒙不世出的特殊眷顾， 错误的以妃才担任职务，为何恩宠俸禄超过本分，抚心自问却不明白。虽然沐浴在恩光之中，内心惭愧惶恐而叹息不已，顾念自己微贱寡妹，想要做到美好淑德实在困难，实在无暇安居，将用真情来自我安慰，如同面临深渊踩在薄冰上，心中战栗如同寒冷。处于高位必然危险，每当圆满时就要防止溢出，知道放纵夸耀不合正道，于是养生于冲和静谧，感叹宠辱容易惊心，崇尚无为而守道，践行谦逊光明而坚守志向，但愿能守住荣膝之地。珠帘玉帛的奇异，金屋瑶台的华美，虽然时俗崇尚华丽，但折人所鄙弃。惭愧格不衣衫不精致，岂有丝竹之声喧嚣于耳。知道道德可尊，明白善恶由自己决定，荡涤喧嚣烦乱的世俗思虑，于是潜心于经史，综合真言戒语来训导内心，观看女徒作为规范，遵循古代贤人的美好典范，希望福禄能够安和，时时反省自身，觉得今天对昨天错，嘲笑黄老学说损伤思虑，相信为善可以皈依，仰慕周朝太姒的遗风，赞美虞舜妃子的圣德法则，仰望先哲的高才，羡慕智人的美德，资质浅薄难以追随，心境恬淡愉悦而除去迷惑，这是我平生的耿直，实在是遵循礼义。虽然生而知之不够敏捷，但愿积累德性以成就人，担心通达的人太少，说有什么可求而自我陈述，诚然素质难以表达，如同孔子绝笔于霍林。等到炀帝驾临江都，臣下离心离德，有宫人禀告皇后说，外面听说人人都想反叛，皇后说随你去奏报，宫人告诉了炀帝，炀帝大怒说，这不是你应该说的话，于是杀了他。后来又有宫人禀告皇后说，宿卫的士兵常常私下交谈谋反，皇后说，天下是一旦到了这个地步，大势已去，无法可救了，何必多说，突然让皇帝忧虑烦恼罢了。从此再也没有人说了。等到宇文化及作乱时，皇后随军到达聊城，宇文化及失败后，皇后被窦建德俘获，窦建德的妻子曹氏极度凶悍，让炀帝的妃嫔美人都出家为尼，并把皇后安置在武强县。这时突厥处罗可汗正强盛，他的可贺敦就是隋朝的义成公主，派使者迎接皇后，窦建德不敢留，于是皇后带着他的孙子杨正道及各位女儿进入突厥王庭。大唐贞观四年，击败突厥都用礼仪接回他们，回到京城赐给住宅在新道里。贞观21年去世，下诏按皇后礼仪在扬州合葬于杨帝陵，谥号为敏。使臣评论说，男女各正其位是人伦的大纲，夏商周三代以来直到汉晋，何尝不是因宫中女子骄横邪僻而败亡，因圣明贤淑而兴盛。至于后继是感巨人之际而生，神元帝生自天女，能够昌盛后代，不同时代却有相同的福音。北魏各位皇后作为妇人的见识不值得评论，文明太后邪僻阴险，幸而没有亡国，林太后淫乱放纵，终于亡了天下，倾覆邦国的教训就在这里吧。以皇后被威逼所迫，有足以悲伤的地方。从前钩弋夫人年少，儿子幼小，汉武帝因此行权宜之计，北魏于是成为常制，儿子尊贵而母亲必须死，矫正过往不也是太过分了吗？孝文帝最终革除这一过失，确实是有道理的。神武帝开创了北齐帝业，武明皇后追随周氏之乱，温公败亡国家，冯妃可比拟褒姒，那么盛衰兴废的道理大概与之相关。其余作恶招祸，外面平定而内部铸石，以近代为鉴，以齐朝最为严重。周朝从文皇帝到武帝，年过两纪，经历四位君主，基业不在草创之时，事情不同于权宜之日，于是抛弃同一而趋向异类，用夷狄扰乱华夏，搅乱婚姻的正常秩序，求取豺狼的外力。不久回报者疲惫了，施予者却无厌，以前所谓的和亲不久就成为仇敌，其政之道与此不同。当时武帝虽然受制于人，没有亲自处理政务，而谋士藏有奇策，直臣闭口不言，过失啊。 而遍观前代记载，以外戚身份担任宰辅的很多，而倾覆汉朝的是王族，灭亡周朝的是杨氏，为什么灭亡的灾祸如此吻合呢？隋文帝从远代吸取教训，大力革除前代失误，所以母后娘家没有遭受祸患，独孤皇后没有吕后、霍光的权势在仁寿之前得以保全，萧皇后势力不同于梁氏、窦氏，没有在大业之后颠覆，以至于有的不损害旧基，有的更加兴隆建造，难道不是处置得当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吗？